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的信息是旧约圣经诗篇第三十篇啊，旧约圣经诗篇第三十篇。好，我们来看诗篇第三十篇第一节，大卫在献殿的时候作这诗歌：耶和华，我要尊崇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啊。好，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需要注意啊，这个在这个和合本里面呢，尤其是诗篇，那它开头的时候有时候会有括号，那个不是标题，那个是在原文是圣经的一部分啊，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然后呢，诗篇第三十一篇是这样说的啊，一首诗歌啊，一首诗歌哈，一首诗篇，用于弹诵弹唱的诗歌，是大卫的诗篇。然后呢，是什么时候做成的呢？上面说大卫献殿的时候啊，我们来看这个词，献殿的时候。我们首先注意哈，这个献殿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词好像注意，这个献殿它在原文当中它最重要的意思还不是说奉献不奉献的意思，它最重要的意思是分别为圣的意思。你要注意这个词哈，就是大卫啊，把那个圣殿那个殿分别为圣的时候，然后呢有这首诗。首先呢，我们需要注意哈，这里是什么意思？大卫曾经呢向神表达他的心意，他想为耶和华建圣殿，但是神有没有许可？没有许可，所以说呢，他就没有机会去建造圣殿。但是呢，神命定他的儿子所罗门建造圣殿。大卫为他儿子预备了建造圣殿的地方和建造圣殿所需的材料啊，所以说这里的这首歌啊是大卫写成的，然后呢是圣灵赐给大卫的，然后这首歌呢在大卫的以后的时代，就是在所罗门和列王记那个时代的时候呢，每当啊在圣殿里边有这种节期或崇拜的时候或有献祭的时候，就会弹唱这首歌啊。也就是说实际上这首歌它是在大卫去世以后呢，在所罗门和所罗门往后的那些王朝呢一直被当作在圣殿当中的诗篇来唱。它最重要的含义在于什么？就是这个词，和合本叫献殿，但是原文的意思是分别为圣啊，分别为圣哈。也就是说在圣经当中呢，在旧约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他强调这个词分别为圣，圣洁的分别为圣，那与世界分开，与这个邪恶淫乱的世界分开，分别为圣啊。所以说呢，在今天来说呢，这首诗应用在我们今天基督教会里面，就是洁净教会的意思啊。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呢，圣经呢借着用男人和女人，用妻子和丈夫这种关系呢来比基督和教会，说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啊。也就是说你看到没有哈，这首歌呢实际上是在以色列啊，就是在大卫王朝之后啊，所罗门一直往后的时候，包括列王记的时候，每当在圣殿里聚集的时候呢，就会唱这首歌啊。我说过它重要的含义不是说什么献殿，它重要的含义是原文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啊，洁净圣殿，洁净教会，使这个圣殿啊，使今天的教会呢能够跟这个世界区分开来啊，作为洁净。然后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三节，耶稣说因为他所讲的道，他的门徒就干净了，他的教会就干净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首诗歌啊，在大卫那个时代由圣灵感动，由大卫啊写下来，然后呢在以后的以色列的这个国当中呢，在圣殿当中去唱诵，他所最强调的含义就是上帝以他的话语啊，以诗篇第三十篇，以神的这个圣道来洁净圣殿，在今天呢来洁净我们，洁净教会，使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这间教会能够跟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能够区分开来。什么能够洁净教会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神的道 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周呢要讲圣经，每周呢要去查神的话语。好，往下看，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诗的内容。我上去。耶和华，我尊崇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我们来看，这里是这样说的：说耶和华，我要高举你。啊，我要高举你，为什么呢？原文说，因为你把我拉起来。注意这个词哈，你把我拉起来。啊，我们来看这里。多久？这个和合本说，因为你曾提拔我啊，啊，这个不太准。它真正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拉起来的意思，啊，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指过去的时候啊，那个在旧约圣经那个牧羊人或者牧羊人，然后在很深的井里边把那个桶放到井里边，然后打水的时候再把水怎么样拉上来，是这样一个意思啊，拉上来。我们知道呢，在出埃及记二章第十节呢。神的仆人摩西，这个摩西是什么意思啊？上帝说，因为我把他从水里拉上来啊，当然是这个法老的女儿呢起这么个名，但这个事情背后有神的旨意，就是把一个人拯救出来，把一个人从深坑当中，从死亡当中给救上来啊。因为你把我拉起来，不让我的仇敌呢向我去欢喜，向我去夸胜，原文是欢喜的意思。所以说我们看这首诗哈，这首用来洁净教会的诗，这首赐给教会的诗，这首使教会分别为圣的诗，它在第一节首先强调的是什么？就是教会啊，我们基督徒，我们每周聚会的时候，我们唯一应该崇拜的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那我们唯一一个应该崇拜的，应该尊崇的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他把我们的灵魂从死亡、从阴间、从对罪恶的审判当中给拯救出来，他把我们从深坑当中拉出来啊！所以说，你看到后边第三节的时候说：“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说：“不容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啊，向我夸耀啊。”原文是向我欢喜的意思。我们来看这里哈。首先呢，这里呢，在大卫那个时代呢，应验在大卫身上啊。神确实呢，在大卫的一生当中不断的帮助大卫，也不容大卫的仇敌向大卫夸胜。但是呢，这句话往后还有更深的意思。我们先往后看，第二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啊，我们来看，耶和华我的神啊，他说呢，我已经向你呼求。然后呢，这位神呢就医治了我啊。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呼求哈、啊，这个呼求啊不是普通的祈求，这个呼求在原文的意思是大声的哭喊，大声的求救的意思，也就是这里是非常迫切的求救啊，指人呢向神这种迫切的呼喊啊。然后呢说我已经向你呼求，然后这个神就怎么样，就医治了我。你要注意这句话的含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要注意啊，前面是跟仇敌征战，这里实际上啊，他谈到呼求，谈到祷告，谈到神医治的时候，他主要指的是人罪人跟神之间这种祈祷和赦罪的关系啊。这个医治我们来看，这个医治呢，在旧约圣经，尤其在摩西五经当中，主要指。你看这个利未记，你看这个摩西五经，主要指什么呢？就是说当一个人大麻风好了之后，被神医治之后，然后让祭司查看他是否痊愈了，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在历代志下30章20节说，耶和华垂听西家的祷告，就饶恕百姓，原文是医治百姓的意思。在旧约圣经当中，这个医治它最大的意义不是指医学上的病好，它最大的意义指的是赦罪啊，这个词指的是赦罪啊。所以说你看这个诗篇103篇啊，你看这个第二节到第四节的时候啊，说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啊， 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然后你看这个医治也好，你看这个和神之间这种祈求，你能还能想到什么？你还能想到耶稣在新约里面医治长大麻风的，并且他医治长大麻风的，他说什么？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啊！包括他医治一个瘫子，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然后人说这个人怎么说健忘的话呢？因为只有神能赦罪。要说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当讲到医治的时候，它的含义我再强调一下，重点不是在讲医学上的奇迹，而是在讲上帝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对一个罪人赦罪的救恩。整本圣经讲到医治的时候，它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指的赦罪。而在新约圣经当中，我们也知道，尤其你看到这个约翰福音说，最后说耶稣在世界上他行了还有很多神迹，但是只有这一圣经新约圣经福音书的这部分神迹被记载下来。为什么？因为这些神迹它背后有重要的信仰上的含义，它主要指的是赦罪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诗篇第三十篇上，它实际上在讲教会怎样分辨为圣，教会在干什么。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是在神面前认罪，然后求得神的赦免。然后第三节，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看这里哈，为什么要求神赦免我们的罪？为什么要医治我们呢？是为了让我们免于下阴间，免于下地狱，免于死亡。所以说第三节说，耶和华，求你使我的灵魂从阴间升上来啊，使我活着啊，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复活，不至于下坑。这个下坑就是下阴间啊，或者下地狱的意思啊。我们来看，你看刚才第二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诗篇第三十篇啊，这个第二节和第三节，它对我们教会，对我们基督徒本身的意义，就是说我们来到教会哈，我们来到教会是干什么的？是求赦罪的。我们来到教会是求赦罪，求神赐给我们永生，不至于下阴间，这是我们来教会根本的目的。也就是说呢，基督徒祷告教会，向在教会祈求，教会究竟是干什么的？就是一个赦罪的地方，求神医治我们，赦免我们，除掉我们的罪孽。然后呢，圣经当讲到诗篇第三十篇的时候，开头强调的就是赦罪，就是免于下阴间，就是免于永远的审判啊。这里呢讲的就是逃脱第二次的死和逃脱第二次的审判。也就是说，这个诗篇第三十篇告诉我们，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关于认罪、祈求赦罪、称义、救恩，然后就是永生。这是我们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事，我们来到教会也是为了这些事情。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无论到了任何时代，无论这个任何的时代，无论今天这个时代怎样邪恶淫乱，怎样变化，我们都不要忘了我们来教会是干什么的。我们来教会是为了求神赎我们的罪，求神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审判。基督徒人生唯一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赦罪和永生。你一生要记住这些啊。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三节经文哈，就是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到没有哈？第一节说，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耀啊。然后第三节说什么？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你看到没有？这里实际上在预表基督从死里复活啊。因为诗篇十六篇第十节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一节说，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必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啊。然后呢，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六节说，大卫也做了这事，大卫说也说救他不至于朽坏，但是大卫最后他去世的时候还是朽坏了。所以说这话并不是在讲大卫，乃是在讲由父神所复活的基督，他虽然死了，但是没有见朽坏，然后三日之内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弟兄姊妹，神没有让基督朽坏，也没有给仇敌向基督夸胜的机会。啊， 在那个时代呢，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钉死基督，但最后基督赢了，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诗篇这个诗篇里的重点是什么？诗篇里的中心是什么？诗篇里的中心是耶稣基督。啊，前两天呢，看到这个我们教会的这个频道里有非常愚蠢的人称，他说。啊，这个说旧约圣经啊都在讲基督，这是胡说啊！我真是没有言语，没有任何的言语去形容这样的蠢货。如果旧约圣经的中心不是基督，那你信的是什么呢？这样的蠢货完全否认了耶稣在路加福音第24章所说的，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一切所记的，耶稣说都在指向他。整个旧约圣经的中心是基督。诗篇的中心更是基督啊，这个是绝对不容置疑的真理啊。我们来看一下第4节第5节，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好，我们来看这里哈，第4节哈。第4节啊，他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称颂他，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这个原文啊，他不是说圣名，原文是这样说的，说要歌颂耶和华，就用弹唱的方式去赞美神。然后呢，什么样的人呢？说他的敬虔人，就是说属于神的这些敬虔的人啊。这个词呢，荷尔本经常翻译成圣名，但是他其实他的含义指的是。敬畏神，对神有敬虔的这种人，你要说不是外邦人，不是不来聚会的人，在旧约那个时代呢，是经常在圣殿里崇拜，然后按时去参加献祭这样的人，在今天就是按时参加主日聚会，然后坚持领圣餐的人啊。然后我们来看哈，往上翻，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那来看这个词哈。这个词是说啊，称赞他圣洁的纪念啊，这个和本翻译成这个名，但他其实呢，他的词就是纪念的意思，纪念名号的意思啊。他的圣名，圣洁的名，就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名啊，他的圣名。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3章15节啊。上帝说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啊，跟这也是一个意思啊，你看是一样的。然后在罗马书9章5节说基督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啊，这是指向基督的。然后第5节说他的怒气啊，说神的怒气啊不过是眨眼之间啊，注意这个词哈，转眼，他的原文的意思是一眨眼的意思啊，说他的恩典原文是悦纳的意思，就是接纳的意思，他的接纳是一生之久啊，他的悦纳，他对这个基督徒的接纳是一生之久啊。说呢，经过一夜的哭泣，然后在早晨起来呢却会发出呼喊啊和欢呼啊，是这样的意思。好，我们来看啊，首先呢，我们看这个第4节第5节，你注意第4节第5节里边几个关键的字，就是我标出这个红字的部分，说耶和华的圣名呢，啊，注意这个耶和华的圣名后边是什么？他可纪念的圣名，啊，然后呢，他的怒气，还有他的恩典，啊，一宿虽有什么哭泣，早晨便必什么欢呼。我们来注意这几句话的意思。首先呢，当谈到耶和华的圣名的时候，在过去指以色列人，在旧约，然后在今天指什么？指神的教会，敬虔的人，坚持聚会的人啊，沉浸学道的人。然后教会聚会的时候要做什么？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这里非常重要哈，我在这会讲。什么叫耶和华的圣名？什么叫敬畏神的人？就是坚持聚会的人啊。然后呢，有很多的教会都在聚会，那三次教会也聚会啊。那什么叫真正的圣名？什么叫真正的去敬畏神敬虔的人呢？说得很清楚， 是称赞神圣名的人。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个这里的时候，你要知道教会聚会的核心，教会在讲台上的内容的核心是什么？去称赞那位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不是称赞哪一个人的名。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也就是说，教会哈，基督徒一个牧师一辈子他在讲台上讲的福音，包括基督徒听了道之后出去所传的福音是什么？不是说我们哪一个人多好，不是说崇拜哪一个人，而是讲基督他为我们做成的救恩。这才是教会一生一世应该去讲的东西。但今天呢，有很多的假教会，由于像三字教会还有那些生命神学啊，我们这边有很多天天讲什么行出来活出来，但是他们教会侍奉的中心不是基督啊，他也并不是在赞美基督啊。然后我们来看后边四节和五节当中说，他的怒气是什么？转眼之间，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我说我的恩典是接纳的意思，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这里有个对比哈，首先呢讲到神的发怒，然后讲到呢一夜一宿都在哭泣。是谁在哭泣？是外邦人吗？不是的，在过去是以色列人，在今天来说就是基督徒，就是神的教会。这里明显讲的是基督徒或者教会因为犯罪，因为罪恶被神责打击罚，就是说责罚击打，然后呢最后去认罪悔改转向神，这样一个过程。没有这个责打，没有神的管教，就没有后来的这个哭泣和回转。只有经历了神的管教，经历了这种责罚，在神面前的认罪悔改，一夜的哭泣之后，后边才有一生一世的恩典，还有早晨的欢呼。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一生，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就是一个在得罪上帝之后，然后向被上帝管教，然后认罪悔改，最后上帝重新接纳我们，然后呢我们重新的欢呼，重新的喜乐，这样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很多时候是反复的，因为你一生一世呢需要在神的殿里去聚会啊。所以说你看到当这里的时候啊，无论谈到耶和华的圣名啊，谈到这个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还有说神的怒气啊，神的恩典，包括后边的哭泣还有欢呼的时候，他都是在指教会生活，讲的是基督徒在信仰上的生活啊。第六节我们来看，至于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注意这句话的意思啊，这句话意思是这样的，原文说大卫说啊，至于我在我的昌盛当中宣告，我永远不会被摇动啊。很多人怎么解释这段经文？很多人说，哎呀，你看大卫这个骄傲了，然后说不能摇动，后边就便被揍得很惨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来看。首先这个三十章第六节，这里呢大卫呢他这篇诗以第一人称宣称的这个我，跟前面的耶和华的圣名区分开来，你看到没有哈？已经区分开来啊。而且呢借大卫的口所宣告的这个第一人称的我，是在他的昌盛和强大之中宣告，他说他永远都不会被摇动。也就是说这里啊，借大卫之口所说的啊，至于我永远不会被摇动，其实他并不是在指大卫自己。你去看其他的诗篇，尤其是诗篇第一篇的时候说什么？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讲过诗篇第一篇实际上在讲基督，因为没有人能够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并且最可怕的是想做什么从来都是顺利的，这个只有神可以。所以说这里是预表基督的，是神借大卫的口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宣告了基督的所宣告的内容。基督实际上在告诉我们，他就是神，没有任何的势力，没有任何的人能够摇动这位基督，摇动这位上帝，他可以永远的昌盛，永远的活着，而且永不动摇。 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诗篇的时候，你千万要记住，诗篇的中心是耶稣基督，这个永远不会变啊！所有讲诗篇告诉你圣经的中心不是基督的，你可以把它踹出去，他完全是在说谎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七节到第九节。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慌。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不要出声音。我们来看啊，这个三十篇第七节，其实他翻译的不好啊，我的江山稳固听着跟中国的皇帝似的啊，说这个老天祝福我江山稳固，我就非常不喜欢听这样的话。我们来看第七节它原文是什么意思。第一节是这样说的，说耶和华，你已经在你的悦纳当中啊，就是说对他的悦纳当中呢，使我的山坚固而有力。注意这个词哈，是不是江山？不是江山，不是什么设计江山之类的，那些都是狗屁啊，绝对没有那样的词。这也是大卫说，神借大卫口头说，耶和华，第一呢，你悦纳了我；第二呢，你使我的山坚固，使我的山呢有能力。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讲到圣山，讲到山的时候，指的就是锡安山。在今天来说，山上之城指的是主的教会。啊，这实际上在讲教会的意思，也就是说，在这里呢，你要注意啊，实际上我们可以看作基督用第一人称在说，神悦纳了他，而且神赐给他教会，让他的教会是坚固的，是蒙保守的，是大有能力的。后边有个有力啊，坚固有力，实际上在讲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而且讲到神因为悦纳基督，然后赐福了教会，啊。后边说呢，你隐藏你面，我就惊慌。这里哈，我们来看哈，这里实际上还是在指基督，实际上在讲基督受难。我们看到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大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看到没有？啊，讲的是神隐在十字，在当基督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上帝掩面不看他的儿子，把对人类的罪恶的愤怒都倾倒在耶稣基督身上啊！这里实际上在讲基督的感受。然后第八节啊，第八节我上看一下，耶和华，过了，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啊，我们来看。第八节说，耶和华，我向你呼求，呼求就是大声哭喊，大声喊叫的意思，不是说普通的祷告哈。希伯来书五章七节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记住了吗？就因为虔诚蒙了应允，实际上都是在讲基督啊，讲基督的受难，讲基督在十字架上祈求，说耶和华向你呼求，后边说向我的主求施恩，求施恩啊。祈求恩你，祈求施恩，像希伯来书五章七节所说的，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这里有个词和本没翻译出来，向我的主求施恩，求施恩你啊，救他脱离死亡，脱离阴间。第九节啊，第九节是这样说的，说有什么益处呢？啊，当我的血，当我下到阴间的时候，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赞美你呢？尘土岂能宣告你的信实呢？你注意这个祷告哈，在旧约当中有其他的仆人也是像这样祷告。你去看以赛亚书三十八章十七节到二十节的时候，当西西家得了大病要死，后来神怜悯他，又把他救活的时候，他也这样祷告。他说什么？他说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是一样的啊。也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 这些属于神的仆人呢，他用这样的方式求神呢，救他们脱离死亡，脱离阴间。实际上，这都是本质上来说，都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向父神的祈祷，啊，这里都是一致的。嗯、你会看到这里有很多指向基督的信息，而且是非常明显的啊。第十节和十一节，耶和华，求你应允我，连续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我们来看这里哈，你注意这个十节和十一节。第十节说，耶和华说，求你听我，就听我祷告的意思，并且施恩于我啊。这个和本说连续我，原文还是强调施恩，你看跟上面祷告一样，求施恩，求施恩啊。在诗篇当中呢，大卫多次这样的恳求啊，你看到这个诗篇六篇四节，耶和华求你转回搭救我啊，诗篇三十一篇二节，求你侧耳而听，快快的救我啊，诗篇三十八篇二十二节，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的帮助我，都是那种急切的祷告。这实际上也是基督在极难的时候，在十字架的时候向父神的祷告啊。后边说，耶和华求你成为我的帮助啊，这个原文说求你帮助我，后就这个和本说求你帮助我，原文的意思是求你成为我的帮助啊。诗篇一一百二十一篇第一到二节，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啊。第十一节，啊，看一下这个，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啊。我们来看这里哈，十一节原文是这样说的：“你已经将我的哀痛，就是哀嚎的意思，你已经将我的哀嚎，将我的哀痛翻转为跳舞。你看到没有哈？原本是哀痛的，是披麻衣的，是在那痛哭的，后来成为什么？成为欢呼雀跃跳舞的啊！这里这个词很重要，就是翻转，翻转哈，把一个人的这个给翻转过来，把一个人的这个处境给翻转过来。在旧约圣经当中呢，经常有这种事情，上帝翻转了某一个人。”啊，然后我们看这里是什么意思哈、啊？你看这个第八节到第九节，第八节、九节、十节，然后八节和九节在祈求什么？祈求神救他脱离死亡，救他免于下阴间。然后呢，第十节的时候不断的呼求，求你帮助我，应允我。然后到了这十一节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已经听了他的祷告，也就是说，实际上神已经把大卫从死亡里救了出来。我用我们整本圣经来说，基督从死里复活，神听了基督的祈求，然后将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啊。然后呢，后边说，你已经解开了我的麻布，以喜乐为我束腰啊，解开麻布，然后换上什么？换上喜乐，换上喜乐的腰带啊。所以说呢，我们上一个礼拜之前的时候讲那个以斯帖记，我们就知道，在以斯帖记当中呢，上帝翻转了莫迪改，翻转了犹大人的处境啊，原本呢要灭绝他们，后来就撕裂衣服，披麻蒙灰啊，然后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但到后来的时候呢，神却突然翻转了这一切，让哈曼穿上王的衣服，骑上王的马，走在街头被抬高。啊，尤其到这个以斯帖记第八章的十五节往后的时候呢，莫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又穿着紫色细麻布的外袍，从王面前出来。啊，犹大人呢有光荣，欢喜而得欢喜快乐而得尊贵。所以说，旧约圣经里边，上帝翻转这些人的啊这种处境，从死亡，然后翻转为生命啊，然后呢？从披麻蒙灰，从哀哭翻转为喜乐，实际上都是在讲基督。基督被降为最低，降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从死里复活，神把他升为至高啊，这都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这里面呢，首先它是预表基督，然后呢，在基督里面呢，也指向主的教会、主的门徒，就是说教会基督徒在他信仰道路上一定会经历惨难啊。然后呢，才进入神所赐的得胜和喜乐。 所以说没有披麻蒙灰认罪悔改，就没有后面的解开麻布以喜乐束腰。披麻蒙灰认罪悔改是神的工作，解开你那麻布赐给你喜乐也是上帝的工作，这都是我们信仰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这将贯穿我们的一生，贯穿我们教会在整个世代所有的年啊。所以说呢，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二十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将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啊。从死里复活，上帝翻转了这一切。第十二节，我们来看十二节。好叫我的灵，原文是什么？荣耀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我们来看哈，这个原文没有说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原文的意思是说，为了使荣耀歌颂你，然后呢并不住声，并不沉默啊。后边说耶和华我要永远，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永远称颂你啊。首先呢，这最后的十二节呼应三十章的第四节，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也就是说，当到了十二节的时候，诗人经历了上帝伟大的拯救，诗人经历了上帝从对他的赦罪，对他的医治，然后最后救他脱离死亡，脱离阴间，脱离的审判。所以说基督徒当为自己在神面前得到的救恩而称赞这位神，而且是永远称赞。而且呢，你不但要称赞，你要把这真实的福音传出去，你不能沉默，你要沉默你就有祸了。保罗说他欠所有人的债，他不能不传，他不传就有祸了，就是这样一个意思。然后呢，原文说，我上去，原文不是说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原文的意思是好叫荣耀歌颂你。那这个有的人不理解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意思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的主导文人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啊，都是你的直到永远啊。也要说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应该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什么？因为他救了我们，他为我们定十字架，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配得这一切啊。所以说呢，主导文都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在启示录五章十一节到十四节当中呢，然后呢，人在神面前说什么？说曾被杀的羔羊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说，赞美神、感恩神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而且呢，我们不当应该这样，我们也要把这份福音传递出来。我们在这事上不能去沉默啊，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然后这最后一节呢，这十二节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来注意一点，就是说上帝拯救了我们，上帝施恩于我们，神赦免了我们的罪啊。我们要在世界上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教会在世界上，你传福音也好，你做工也好，你工作的本质和原则底线是什么，你应该讲什么啊。一个牧师呢，在讲台上该讲什么，一间教会的基督徒听了道之后传福音该怎样去传福音，这就是十二节所说的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十二节说的很清楚，看一下这个读经，说是将荣耀归给神，归给基督啊啊，将荣耀归给神去赞美他。然后呢，耶和华的神啊，我要称赞你直到永远。好，我们回去。首先呢，到三十篇第十二节到结尾的时候，圣经说的很清楚，一个被神拯救的人，一个得到上帝救恩的人，一个进入教会的人，无论是牧师还是基督徒，他的讲道，他的传福音当中只能赞美神。我再次说一下哈，教会的讲台上不能称赞人，只能赞美神。 教会的讲台上只能讲耶稣的好行为，不要讲人的所谓的好行为啊。因为真教会和假教会的区别在于，真正的教会，真正的牧师，他永远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的真理，而三字身份神学假教会总是在讲啊，人的好行为怎么样啊，去荣耀神啊，人通过自己的好行为来吸引人信主啊，全都是胡说八道。只有上帝的救恩能救人，只有纯正的福音能救人啊！上帝召我们是让我们宣扬呢，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而不是我你他任何一个人的美德。所有在教会当中高举人的赞美人的啊，天天拿人说事的，都是在讲假道，一定要注意啊。然后呢，在这里的时候呢，也是完全强调上帝的恩典啊。哥罗西前书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说呢，一切有血气的都不能在神面前自夸，你要夸口，不要夸自己，也不要夸任何人，当指着谁夸口啊？当指着主夸口啊，当主的主夸口。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说这里讲到永远称颂神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你要知道他实际上，他实际上在讲，也在约束一个牧师在教会讲台上讲的内容，包括会众到世界上传福音给人讲什么。你不能说你自己的好，你只能讲基督的伟大。所以说这就很快的分开了什么是真牧师，什么是假牧师，什么是真基督徒，什么是假基督徒啊。然后呢，这十二节最后呢，当提到永远称颂神的时候啊，你就能跟前面的第九节对起来。说第九节大卫之前怎么祷告的，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大卫说，主啊，你救我，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死了就不能赞美你了啊。什么意思呢？事实上大卫所求的并不是只在今世赞美神，他所求的是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住在主的圣殿当中，也就意味着这实际上在求永生。如果你没有永生，你不是一个得救的人，那么你就没有办法永永远远称颂神。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诗篇第三十篇把什么是真正的教会，什么是真正的福音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真正的教会只赞美神，真正的教会只高举基督，而不会高举另外一个人，无论是这个国家还是啊大洋彼岸的西方国家。实际上在这个时代都有一个非常邪恶的问题，就是他们崇拜人，他们喜欢高举人，高举人的善行，但你会发现他们高举的人背后都是魔鬼。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经给了我们底线，圣经教导我们在主的圣殿当中该做什么，主的教会如何在这个时代分别为圣。就是说基督徒当永远称颂神。为什么那些拜偶像的人，他拜时间长了，他赞美人，他所有的指望都在人身的时候，他整天称赞人的时候，你让他真正信基督，你让他不讲人的好事的时候，他就受不了了。因为你拜偶像拜习惯了。一个没有圣灵的人，一个没有真正得救，没有认识到人是罪人的人，他即使进了神的国，在神的殿中他也待不住，因为只能赞美神，不能赞美人。这些人拜偶像拜惯了，这些人给人拍马屁，给人舔屁舔惯了，他无法接受啊，怎么只能赞美神呢？不能称颂人吗？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这个诗篇第三十篇呢，就讲到这里，啊。弟兄们可以回去看一下诗篇第三十篇，里边有太多的非常直接的对基督的预表，而且里边强调我们唯独称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好，弟兄们，今天呢我们的正道就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你拯救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